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在加拿大的倡议下，美国等58个国家2月15号签署了反对在国与国关系中任意拘押宣言，反对将拘押外国公民作为外交手段。那么这份宣言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据信与中国当局自2018年12月以来一直关押的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福有关。这份宣言并不具有约束力，也没有强制执行机制，但是呢，仍然得到了美、英、日本和几乎所有欧盟国家的普遍支持。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则反应强烈，称加方企图搞麦克风外交是所谓贼喊捉贼。这份宣言签署的意义是什么？那么西方国家联合行动能否起到预期的效果？农历牛年，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是不是会进一步紧张加剧？那么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国际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欢迎亚秋。
谢谢。
那么今天第二位嘉宾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欢迎杨建立博士。
主持人好，亚秋女士好，大家好。
好，首先来请教这个亚秋女士，那么您怎么看这个加拿大这份呢由加拿大发起的这个反对国与国关系中的这个任意拘押宣言？那么在这个我们正式进入讨论之前啊，这个因为这个美国国务卿这个布林肯呢也有一个讲话，我们来听一听布林肯国务卿是怎么说的。
I'm honor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launch of this initiative, and I'm grateful to Canada for their leadership. Arbitrary detention in state-to-state relations is a serious problem. Put simply,This is when someone traveling or living abroad, for example, a business person, a tourist, or someone visiting family, is detain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falsely charged or sentenced because of the country on their passport. Then, they're used to gain leverage in state-to-state relations. They become a bargaining chip, a human pawn. It's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and it's already prohibited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nventions. But some countries still do it.And we as a global community have to stand against it. This kind of arbitrary detention goes against the human rights of the people being held. It brings anguish to their families, and it's a threat to anyone who travels, works, or lives abroad. It's time to send a clear message to every government that arbitrarily detains foreign nationals and tries to use them as leverage. This will not be tolera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The fact that so many countries are endorsing this declaration is a sign of its strength. Now, let's keep the momentum going. I urge more countries to join us in making it clear that arbitrary detention has absolutely no place in state-to-state relations. Human beings are not bargaining chips. This is a matter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We'll stand up for both together.
好，就想请亚秋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到底什么是这个任意拘押。那么布林肯国务卿他说任意拘押的问题非常严重，那到底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呢？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世界人权宣言第9条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已加以任意拘押和拘禁。那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约也规定，就是人人都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拘押或拘禁，如果不是依照法律依据的话，任何人都不得被剥夺自由，这就是对任意拘押的一个法律界定。那它有三种情况是对任意拘对自由的剥夺是任意的。第一种情况是完全不根据任何的法律依据来剥夺自由。第二种情况是剥夺自由是由于行使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保证的权利和自由，这些权利和自由包括我们所熟知的言论自由、游行自由、集会自由等。第三种情况呢是完全或部分不遵守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的有关公正审判的国际程序和准则。任何国家都面临任意拘押的问题，每年至少有数千人他是受害者。那主要的 受害加害者可以中国政府是很明显的。那当然不只是两个，加拿大康明凯和斯帕夫，还有澳大利亚的公民，还有我们所熟知的瑞典的闺蜜海。那当然也不止中国，还有一些常犯者，比如说俄罗斯、伊朗，还朝鲜。
好的，谢谢。谢谢您的这个简单的介绍啊。那么想接下来请教杨建立博士，你怎么看这个任意居家这个问题？那么中国说呢，中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那么中国对这两名加拿大人康明凯和这个斯帕福呢，是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依法办案，两个人的这个权益呢也得到了保障。那么事实的情况您认为是不是这样的？
好，刚才雅秋女士已经把这个对于任意羁押的法律依据啊，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介绍。这里我觉得重点不是羁押，是任意羁押。如果你是合法羁押，这个没有问题。任何国家都有合法羁押，不仅仅是自己的公民，也要合法羁押需要的时候啊，其他国家的公民。而这个宣言呢，实际上它是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用一个任意羁押的手段进行人质外交这样的问题非常严重。啊，这58个国家，那主要是民主国家，集中在一起说，我们要对这种用任意羁押的手段，在国和国之间的关系中制造一些外交的事件，制造人质外交进行反对，啊，它的重点是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宣言的虽然没有指明中国，但是针对性非常非常强，而中国那边也迅速的对号入座。当然大家自然就想到刚才主持人所讲的加拿大的两个 Michael 啊，我们说两个 Michael。两个 Michael 自2018年在这个孟晚舟被抓以后啊，这个中国进行报复羁押到现在。第一呢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至今也没说出依据哪一个法律依据，国际法或者是中国的那个内部法国内法。而拘押的，第二，他说第二是不透明，就是现目前为止，啊，现在已经这个都2年多了，没有任何的律师可以去接触这两个被羁押的 Michael， 啊，那么只有加拿大驻中国的大使，的外交官可以这个比较定期的和两个 Michael 进行沟通。来，两个 Michael 向他们说明在狱中的情况，以及这些外交官传递这两位 Michael 的家人对他们的信息啊，起到一个信使的作用，仅此而已。所以这个羁押是带有任意性啊，非法羁押，而且呢是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而孟晚舟是另外一个情况，我们可能后来还会有机会再去讲孟晚舟和两个 Michael 的对比。
好，谢谢杨博士的这个介绍。那么亚秋女士，就是现在啊，刚才杨博士也谈到，就是说这个宣言呢，大家都认为是针对这个中国拘押这个两名这个加拿大公民，一个是康明凯，还有一个斯帕福。那么认为这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外交努力。那么刚才杨博士也给我们分享了一下就两个人的这个境况，但不知道您有没有一些更新的或者其他的这些方面的这个信息可以分享给我们，就是这两名加拿大大人呢目前他的处境怎么样。那么中国说这是加拿大在搞这个麦克风外交，那你怎么看这种中国政府这种说法，就是说麦克风外交？那么一方面西方国家指责中国是在搞人质外交，而中国反驳说这是加拿大在搞麦克风外交，你怎么看这种说法呢？
刚刚杨博士也提到了，就是说他们在狱中的情况，比如说只有大使可以作为一个中间人，去做这种通信的一个功能，康明凯的妻子有和媒体进行交流，所以康明凯有每个月给他妻子写信，所以说他的妻子也讲了一些，康明凯在信中说到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他最近跟他妻子说 I felt always lonely and never alone， 我一直觉得很孤独，然后是永远不是一个人的， 所以说他在里面提到了他自己在信中写到一些情况，比如说这些，就是说这是中国看守所在关押在看守所的人都有的经历，比如说24小时被灯罩啊，没有足够的阳光啊，没有活动啊。但是康明凯的妻子和媒体的交流中也提到了他，比如说康明凯自己做一些怎么说呢，就一种自我保护，或者说一些行为，比如说他会经常看书，然后在那个监狱里走路以保持身体的健康。所以说他们也就说也在自己叫什么说中文就自己让自己精神和那个身体上都保持健康吧。至于说麦克风外交，中国政府指责加拿大在搞麦克风外交。那所谓麦克风外交，如果大家不是很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说它是一种利用舆论造势的外交手段，就说不通过直接沟通，而是通过媒体来攻击对方，让公众了解对方的负面消息，然后结果是造成两国之间更加的那个对立。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他们开始两个麦克被抓的时候，加拿大政府很明显的就是说是希望通过外交途径来私下里解决这个问题，希望两个麦克能够在加方外交施压之下之后被释放。结果很明显这个事情没有发生，因为没有，因为外交私下的外交途径没有起到作用，然后加拿大政府才把这个事情通过舆论来让大家知道这个事情。所以说中国政府对现在加拿大政府指责他麦克风外交是我觉得没什么道理的。
好，谢谢。杨博士，就是这份宣言呢，就是反对这个国与国之间任意居家这个宣言，现在看上去呢是似乎是触到了这个北京的这个痛处啊。那中国的官媒还有一些这个御用学者这两天呢是进行一番的这种口诛笔伐。那么北京说加拿大是用他们的话来说呢是贼喊捉贼。那北京的一个看法就是说是加拿大配合美国拘捕这个华为 CFO 也就是首席这个财务官孟晚舟在先，而且是他们认为这个拘捕孟晚舟呢是出于这个政治目的。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环球时报这个主编胡锡进呢有一个说法，他说那次对孟晚舟的拘捕呢可以说开辟了大国地缘政治斗争的一个新战线，将全球商务人士置于前所未有的风险中，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一个先例。这是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这个最新的一个发言。那您怎么看这个北京的这种立场？那么美加联手抓捕孟晚舟和北京拘捕这个康明凯和斯帕福，这二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区别和相同之处呢？
对，中国政府以及御用文人做这样的表态，我们一点也不惊讶啊。恰恰是因为两个 Michael 是在孟晚舟被抓以后被任意羁押，才说明了中国政府的作为是政治化的，不是纯粹的法律的。因为孟晚舟的案件实际上在国际社会您非常清楚，原因就是这个华为那孟晚舟的这个执掌下的这一部分违反了美国对于伊朗的禁运啊，这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那我相信未来我们看到的法律文件，孟晚舟对此也会是承认的。那么加拿大和美国之间有引渡协议，属于这个司法合作的这个内容啊，内容。那么加拿大根据和美国的司法合作的协约来对孟晚舟实施抓捕啊，在这个过程中呢，美国肯定提供了初步的证据，而且在孟晚舟被抓以后，在加拿大的这个庭审过程中一直按照透明合法的方式，透明非常重要，孟晚舟出庭的这透明以及保释，除了他带着电子铐这个每次一次出庭以外，他在家里是正常生活的，他可以向全世界讲任何事情，对吧？所以他完全是透明的，而且庭审是透明的，法律这个依据是非常清楚的，没有任何受到任何的虐待，而没有司法程序上的问题。而两个 Michael 是因为孟晚舟被抓以后中国进行政治报复，这已经非常明显，因为抓的时候连你依据哪个法律条文 以及犯了什么罪都说不清楚，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说清楚犯了什么罪。然后刚才这个亚秋女士也讲了这个其中一个 Michael 康明凯的妻子讲了一些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两个 Michael 在看守所被密集的审讯啊，被密集的审讯，到底审讯了什么内容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对吧？当然保释不可能，甚至连律师接见都不可能，所以完全它是一种非法的拘押，是一种任意拘押的一种形式，所以这两个案子是不能比的，在国际社会这个非常清楚。当然中国政府并不是不清楚这两个案子的性质的根本不同，而是要借这个机会来进行把水这个搅浑，继续的讲哦，是你这个民主国家犯错在先，我们呢就是根据我们法律，我们抓两个或者是间谍或什么啊什么样的这个外国人啊，用这种的方式啊来进行反抗。那么我觉着中国的对于这两个 Michael 的行为，对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来讲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但这两个 Michael 可以说是最近两年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急转而下的一个转折点。所以加拿大你现在看比以前对中国更加强硬，和澳大利亚和美国还有西欧的一些国家一起对中国进行了很多的国际场合的一些谴责，采取了非常强硬的一个态度，这个也是得到加拿大公民的普遍支持的。所以中国政府应该当然他非常清楚，我觉得可能是中国这个老百姓应该明白这一点，这两个案子是不一样的。嗯，
好，谢谢杨博士啊。那么亚秋女士也想听听您的这个看法，就是根据这个北京的立场，北京认为是美加抓人在先，那么是加拿大在美国的这个授意之下呀，才抓捕这个孟晚舟的。那么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的确看到，就是说这个官司呢已经打了大概有两年的甚至两年多的这个时间啊。那么未来这个向什么方向发展我们现在还不能断定。那么北京就由此指出是对于这个孟晚舟的拘捕是没有坚实法律依据的，由此来认定西方国家是贼喊捉贼。那么您怎么来比较这个孟晚舟这个案子和这个两个 Michael 这个案子之间的这个差别呢？
我觉得杨博士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就是孟晚舟那个案子它的法律依据非常清楚，然后司法程序完全没问题，然后抓那个两个麦克是纯粹是因为把孟晚舟抓了，然后对他的一个回应。这个案子我觉得在任何的国际社会知道这个情况事实的情况的人都会知道，这个明显就是说中国政府他所谓什么贼喊捉贼都是非常荒唐的一些借口，这个我觉得应该没有任何的一个可以 dispute 的那个情况呢。他中国政府这一套他已经用了多年了，我觉得谁也说服不了。刚刚杨博士也提到了，就说这个事情对中加的关系影响是很大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美国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对中国态度现在变得更强硬，就这个趋势我觉得是很明显的，这两个案子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
我也想再补充提问一下哈，亚秋女士，就是您不认为就是说或者说可不可以判断，就是这个对孟晚舟这个案子也是带有一定的这个政治动机，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案子呢确实是牵扯到这个美国与中国在这个科技领域的一个博弈啊，或者说一个竞争，那它是不是也带有一定的这个政治动机呢？
我觉得这个是难讲的，因为毕竟我觉得刚刚杨博士也提到了他这个法律依据是充分的，因为华为涉及到了反美国出口管制，向伊朗出售敏感科技，并且以假账资料做掩护而被捕的，所以法律依据是明显在的，而且现在那个他在加拿大被捕之后那些法律程序没有出任何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他这个在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
嗯，好的，好。那么杨博士，就是北京现在警告说，那么加拿大牵头和这个50多个西方国家呢，在这个中国欢庆这个春节期间用所谓炮制这个宣言啊，说是极具挑衅性和冒犯性。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拜登总统星期二晚上在这个威斯康星密尔沃基的一个讲话，一个这个town hall meeting的一个讲话上呢，也谈到这个中国的人权问题。那么他当时说呢，我们会在中国对中国态度有影响力的联合国和其他的机构继续重新发挥人权发言人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么您认为呢，就是说 加拿大的这个行动是不是在挑衅和冒犯北京？那么未来中国与这个加拿大以及美国和整个西方这个关系会不会就因为这个人权问题会进一步的恶化呢？
好，这个首先在春节期间签这个宣言啊，我觉得可能是没什么关系，这个时间上的巧合，对啊，如果说有巧合的话，那中国判案的时候经常在圣诞节在春节现在在判案，现在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呢用意也非常明显，就是说在大家过节好像关注度不够高的情况下判案，这样避免这个马上引起了的国际上的舆论。但是这个宣言的签署呢，我觉得和中国过春节没什么关系，那不能说是对中国的一种挑衅，应该是对中国的一个回应。我们知道最近几年中国在各个领域啊，在军事啊，在经济啊，在现在是在司法的领域，在国际场合都表现了非常的强势和有害啊，这种不仅是影响了加拿大一个国家，那像澳大利亚，那澳大利亚有好多的案子可以跟你讲，如果今天我们讲的话，那实际上每个国家可能都面临着这样的威胁。归明海，我们知道这个瑞典的这个公民在中国的状况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刚才亚秋女士也提到了归明海啊这样的这个案子，所以这种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中国的这种伤害，但是每任何一个国家单独的去挑啊去这个面对中国，好像都觉着力有不逮。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包括美国都认为应该民主国家走在一起来面对中国给世界带来的麻烦，这是只是这个趋势中的一波啊一步而已，一个领域里的一个问题。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这个领域里出现类似这样的声音，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哦，各个领域里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中国的挑战和伤害，那么我们走在一起是不是这个综合性的解决问题？这就是这个拜登昨天晚上在 CNN 的市政厅的这个采访中所讲的，中国的对人权的侵害是有结果的，不要认为没有结果，你要为此付出代价啊。第二，在马上就要召开的 G7 的这个会议中，这个议题将会重新提出来。我觉着目前已经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个共识，就是民主国家民主这个世界需要走在一起来面对中国，但是具体怎么做呢？我觉着可能还没有找出更好的方法。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未来我再仔细讲为什么没有找到方法。
好，谢谢您。那亚秋女士，就是的确就是说现在刚才杨建立博士谈到，就是西方的民主国家呢现在在考虑或者说已经在采取一定的行动啊，就是在就联合起来采取一个步调一致的一个策略。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星期五的时候呢，拜登总统要出席这个 G7 这样一个峰会，那其中一个议题呢就是说怎么样来这个联手呢来应对这个中国的挑战。我们注意到就是说现在呢就是大家也有一个担心，就是说能不这个西方国家的联手到底能不能奏效。那么我们注意到就是 AEI 就是美国这个企业研究所呢一个智库啊，他有一个研究员叫施密特，他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中国更广泛的一个战略呢，就是通过各种诱导和奖励来分化西方。那么西方民主国家的这种广泛联盟，不能不说是对北京战略的一个根本挑战。那么中国呢，可能会希望尽快来扼杀这一努力，使得这个拜登政府显得软弱无力，无法复兴跨大西洋的合作。那么请您来谈一谈，就是说西方国家联手对付中国的做法，特别是在这个人权领域，到底能不能达到一个预期的这样一个效果呢？
我觉得这条路是肯定是对的，但是至于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我们现在不知道。所以我觉得首先大家都一起努力，就说大家要联合起来，各界无论是政府无论是 NGO 无论是商界学术界，大家一起往这个方向走，一起联合起来对付中国政府。那我觉得自从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可以看到一些趋势，就是其实就是说拜登政府一直说我们和川普政府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和欧盟联合起来啊，但是我觉得现在可以看出来是一定有一定的困难的，比如欧盟和中国签订了个贸易协定，然后像那个法国总统 Macron 他也讲了一些，就是说我们要考虑一下这个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就是说你可以看出欧盟它其实没有像美国所期待那样有这么坚定的决心。 中国现在也取代了美国成了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然后欧盟内部也有矛盾，就是比如说一些大国像可能像德国，它可能有要在中有意愿要在对中国的人权方面强硬起来，但是欧盟其他一些国家，比如说匈牙利啊，希腊啊，他就是说他们的在经济上没法和像德国这样这么强硬，所以中国政府非常知道这一点，所以他要进行 divide and conquer 这种手段。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在新疆的问题上，这个事情实在太恶劣了。就是说，你任何一个在表面上关注人权、关心人权的政府，都应该对此做出回应。那香港啊，还有其他一些中国大陆的情况都在恶化，所以说，由于这个中国这个人权的恶化的一个现实摆在那里，所以我觉得也更能使得欧洲和美国联合起来。就是说在新疆方面，现在就是说他把人都关在政治教育营里面，他也放了一些人，我觉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个外部的压力的一个回应吧。当然这些人又很多人又被搞去强制劳动了，所以说我觉得一个最关键的是这条路是对的，所以大家一起往这个方面努力，然后我们看会取到什么效果。
好的，谢谢。那么杨建立博士，就是说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提到，就是这个宣言其实它没有这个法律约束力，而且它也没有一个这样一个强制的一个执行机制。那么在这样情况下，这个美国和加拿大还有其他西方国家啊签署这个宣言，能不能逼这个北京就范？那么如果它不能的话呢，就像刚才亚秋女士谈到有一些挑战啊，那它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好，这个亚秋女士刚才讲的非常好，就是这个方向是没有错的。那现在就是这样宣言，它又没有法律约束力，对中国现在是马上就会起到作用，我觉得即时的作用不会有，但是它说明了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就是大家必须走在一起来面对中国。那刚才我们提到拜登讲到回到联合国什么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实际上这是一个老路啊，美国在联合国里边一直非常活跃啊，一直比较强势，这种多边主义证明基本上是失败的，很多的多边主义机制证明都是失败的，只有一个多边主义的机制证明是比较有效的，就是北约。北约是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联防这个合约，就是互防，就是我一个国家被军事上攻击了，这就等同攻击我的国家，那我就要有责任去防卫。所以我现在在倡导，就是大家不要再走到老路上去，走以前的多边主义的路，要走北约的路，就是说要建立一个人权与经济北约，就是人权和经济的问题上形成一个用公约，就是要签约的，并不是一个宣言就觉得是法律有法律依据的，来让大家在一起签约。一个国家因为人权的问题向中国这个采取措施，中国那边进行报复的话，那等于报复了所有的国家，大家要集体的行动。经济上也是一样，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相信拜登的调子再高，其他人讲的调子再高，最后会回到以前的失败的多边主义的道路上去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要考虑，中国政府呢，刚才这个亚秋女士也讲了，非常善于用分化瓦解的策略，那这样的话它就会使得时间一过，没有什么紧迫的事情可能就被分化瓦解了，但是如果有个法律这个框架之下的一个经济与人权北约的话，那就是长久的，它不能为一时的事情来改变。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的精彩发言。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再次感谢王亚秋女士和杨建立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嘉宾发表的呢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